就是真的搬来纽约的第一天晚上，我下楼散步，然后在我们家楼下转角的地方看到了三只老鼠在那里，three way
叉叉哦。
啊？你怎么知道他们在 three way 啊？这是怎么分辨出来的？
因为确实是三个叠在了一起，
哦、
然后我当时想的是，
哇，
哇，纽约的老鼠都这么的特别，
奔放，
不愧是国际化的大都市，
真的是。
我当时余光看到了一个看起来也不像流浪汉，可能只是嗑嗨了的那种人，然后走过来，我就没有在意。我说纽约这种人不是很多吗？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又无所谓啊，继续低头玩手机。然后就在到站前可能十秒钟吧，就他突然打了我一拳，在我的脸上打了我一拳，当时就给我吓傻了，我就赶紧喊了一嗓子 fuck off。
慢的就是这个衣服已经很难用夸张来形容，已经到了一个后现代的一个状态，就是好像穿了又好像没穿。我见过有一个人，他似乎没有穿，但他扛了一个床垫，然后在 Times Square 上狂奔。有一个老爷爷是带着呼吸机来的。
Oh my God！
坐在轮椅上带着呼吸机，他那个呼吸机是过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很轻的那种 beep 的声音。中场的时候他非常艰难的就是去跟周围的人道歉，大家就完全没有任何感觉被打扰到的意思，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还会过来要坚持听音乐，
好有精神追求哎！
那已经要死了，当然要选择最喜欢的事情做啊。
这个城市太大了，而且大家都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因为这个城市有太多太多，就太 eventful 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的生活安排，所以会觉得想跟人建立起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连接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然后这点会让我个人觉得，就在我目前的这个状态，会觉得有点不能接受。
Hello， 大家过得好吗？
我是小 V，
我是小 Y，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混一色》。
Hello， 混一色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今天过得好吗？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以前没有做过的尝试，就是算是混一色的地方志。当然这个系列并不一定会进行下去，只是随便起一个名字写。前一段时间如果有关注我们最近在更新的视频的话，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去东海岸一趟。我和小歪已经来美国很久了，但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到东海岸。我们转了波士顿和纽约两个地方啊，也见了很多的朋友。但是相比于波士顿呢，纽约实在是给人留下的印象过于深刻，以及也带来了很多的冲击。所以这次我们就邀请了两位对纽约比较熟悉的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纽约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小歪是怎么样的，在他安排这期旅行的时候，我对于纽约就是非常非常的抗拒。我大概对他有三个印象。第一个印象是，就是感觉各个影视剧里都给我展示纽约的街道好挤啊，就是一个习惯了在加州不管做什么都开车出门的人，就觉得到了纽约如果要开车一定是一场噩梦。第二个印象呢，就是由此产生的，就是如果不能开车的话，就要去不得不使用它的公共交通系统。然而呢，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话都知道，即使是 LA 那边的公共交通系统，它用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也是对它心存敬畏，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上面会遇见怎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的奇遇。更何况我也看到过很多关于纽约地铁上把人推下那个地铁啊，然后在上面歧视亚裔啊，被攻击被打之类的新闻，真的是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看到。所以不能开车然后又要用公共交通系统，就让我对整个出行都非常的担忧。然后第三个印象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情景喜剧《摩登家庭》。我记得 Modern Family 里面有一集结束的时候，他们自发的想要去纽约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当天晚上他们抵达时代广场之后， Phil 让一个路人帮他们全家拍一个合照，于是那个路人就大摇大摆的拿着他的手机就跑了。于是我一直在问小歪说，你说我的手机能活着走出纽约吗？所以从波士顿到纽约的时候，我真的是充满了忐忑，我就不知道到纽约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今天的话就让我们来一起聊一下像我们这样的游客或者是在那里工作居住了一段时间的人，他们对纽约都是怎样的一个印象。那么首先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吧。第一位是我们曾经邀请过的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期里边的那个裸辞事件的女主角，她上一次叫饼干，这一次她说她想要换一个昵称，你告诉大家你的新昵称叫什么吧。
我这期想叫困困，因为我每天都很困。
哎，我今天查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虚假的一个宣传。你看过那个图像吗？人的寿命是你如果睡 6.5 到8个小时之间是寿命会最长，不管你睡得更少还是睡得更多，你的寿命就会变短。
太好了，我可以少活几秒。
是这样的吗？我以为说太好了，你刚好在这个区间之内。
没有，我感觉我每天都要睡10到12个小时。
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就是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好困哦。我反正每天中午都要至少睡一个小时，然后晚上也是怎么睡都睡不够。哇，但是我们的人生哲学不太一样，我还是有点怕短命的。好的，那我们欢迎困困，然后另一位是我们的新嘉宾，是困困的好朋友，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最好的朋友 in case 这一期放在最好的朋友后面那一期吧。
oh my god, oh my god.
大家好，我是困困最好的朋友，困困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叫小丽，然后我是在纽约这边工作，在纽约大概已经住了一年零四个月。
哦，这么短啊。
对。我去年六月初刚来到纽约。
哎，可以简单说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我是做交易并购方面的咨询。
哇哦！虽然我是明知故问，但是我还是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职业是不是很忙呀？
就你们见过我的那个 schedule， 就是
简单的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你最晚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
上上周三的3:30，我跟我们老板一起从办公室出来，然后我说我想走回家，我们老板说不行，我不想每天在社会新闻上看见你，拜托你打辆车吧。
哇，可是在纽约半夜打车就不会遇到危险吗？不会遇到什么连环杀手做出租车司机？
大家可能觉得 Uber 还行吧，就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朋友我们要去兴师问罪。哦，他现在已经不在 Uber 了，不行了。
OK， 所以说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到底有多忙。你见过凌晨三点的纽约吗？那么我们就先聊一下你们对纽约的第一印象吧，好不好？关于这个问题，困困，你是去过纽约，你大概在纽约生活过多长时间呢？
我没有居住在纽约过，但是我三天两头就会去纽约旅游。我第一次去纽约已经是10年前了，当时还在上大学。然后因为我舅舅住在美国底特律那边，然后我那次暑假就跟我妈妈一起去美国东部游玩了一个月，然后第一站就是纽约。哎，我觉得当时可能是因为年纪还小，加上没有怎么出过国，所以刚下飞机的那一瞬间看到纽约还是很激动的，完全没有觉得纽约脏乱差。当时
你们当时直接飞到 JFK 还是先去了底特律啊？
直接去了 JFK 的。
真的吗？你从国内过去你竟然不会觉得它的街上很脏？
就觉得跟上海差不多耶。当时
真的吗？
我替上海人民感到生气。这个太冒犯了，简直。
真的吗？我不信耶。据我上周的观察，我觉得即使是10年前我也不信。
哎，没有，难道有可能是时间太久了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兴奋的感觉，然后你不觉得，就是你不会看，你不会立刻看到它最差的那一面。
有可能，有可能。对。然后当时第一次去听百老汇特别兴奋，虽然基本上完全没有听懂。
没关系，我们上周去听我们也听不懂。
你还记得你看的第一场百老汇是什么吗？
妈妈咪呀，妈妈咪呀。
哦，我要去看妈妈咪呀。
哎，
今年年底
在香
港。在。
哇，
马上马上来去。
好久。
朝圣不衰简直。
嗯，真的。然后逛了很多博物馆都觉得特别好，然后最喜欢当时最喜欢的就是中央公园，因为有很多那种街头艺人，质量都非常高，在公园各处你都能听到。哇，真的爱死爱死。
那要给钱吗？
啊，我当然没有给到这种抠门的人。
可是你在网上给他们点赞了，虽然是10年之后点的赞。
然后我想想，哦，我觉得当时觉得还很温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妈去地铁站坐地铁，就没有带零钱，然后我们准备找一个工作人员，找他能不能说给我们换点 quarters， 结果那个工作人员一个五大三粗的大黑人大哥就特别开心的笑嘻嘻的直接给了我们大概几个 quarters 就直接让我们进去了，当时就觉得天哪，美国真好啊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没有想到纽约人
真的吗？
是
可是十年前的地铁不臭吗？
哦，地点是臭的，地点是臭的。
人家说的是这个给你 quarter 的这个行为，你关地铁臭不臭什么事吗？
而且十年前竟然还要用 quarters 来买啊！
对啊，因为我们当时好像没有那个卡嘛，当时也没有什么 Apple Pay 之类的东西。
嗯，其实我到现在也还没有那个卡。
你也不需要啊，
现在有 Apple Pay 了，确实。
然后后来每次去纽约，一下飞机就有一种那种浓厚的臭味扑鼻而来。就闻到这种味道就知道啊，我来纽约了。
哎，但是我有一点跟困困有点像的体验，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有这种，虽然美国有很多奇怪的人啊，但是他这个人给人的氛围，就是整个社会的氛围以及人给人的感觉，有的时候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好的人他真的特别特别好。我有一次也是刚来这边的时候，我去 Ralph's 就是一个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但是我也是想着要减少使用塑料一次性购物塑料袋，所以我就没买塑料袋，但是没有办法，那天就是买的东西有点多，我就只好这样抱着。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大哥，就是一个30岁左右的一个中年男性，然后他就突然拦住我，然后因为当时我就很紧张，我刚来我英语也不是很好，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听懂，然后他可能也怕我听不懂，他就直接就是给我招招手，然后从手里面拿了两个非常非常破的那个购物袋，说指了两下，然后我说 for free然后他点点头，然后就把这个袋子给我了。然后我回去的路上，我就立刻给菲菲发短信说 Oh my god, 这个社会氛围真是太棒了，就是竟然有人愿意主动的帮助我，好感动，就觉得美国好好，就跟你刚才的感觉一模一样。
所以以后每次都不买塑料袋，等着别人给嘛。困困每次去地铁站都找工作人员说啊 No change, can you spare me some? 不是你第一次来你英文也不好，你就跟你妈两个人暴走纽约吗？
我觉得真的很勇猛。
我当时我哥哥带我们玩了可能一两天。
可是你第一次来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叫 quarters 啊，我都很久之后才知道。
哎，有可能当时也不知道，哎，我就是现在这么说。不过当时英语真的很差，然后我妈英语也不好，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带牙膏，我妈就去超市买了一管牙膏，然后回宾馆之后她还特别客气，
洗下水
没有让我先用，然后我刷完之后就刚刷就发现不对劲，沾的整个满嘴都是胶水刷不下来，后来发现是那个粘假牙的东西。
好，
我回来抠了半天，我真的很生气，
大喊救命！
你妈好有心机哦，
真的好过分，我怀疑她是故意的。
但是你妈真的很勇敢哎，我觉得你这是遗传的吧？你们都可以在这种刚来的情况下独自勇闯超市，太厉害了。那小丽呢？你当时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就我是去年6月份来，其实是。毕业的工作找在了这边，然后我搬来纽约开始这个工作之前，我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就非常鲁莽的做了这个决定，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然后当时来之前，我同学们朋友们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大家为了就是 prepare 我，就给我看了非常多纽约的视频，基本上看的都是一些地铁里的 pizza rat。就是那个一个很大的，就是给没有看过的朋友们科普一下，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老鼠拖着一整块披萨，然后从那个楼梯里就狂拽着那个披萨往下走。那个视频倒是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我想的是，好的，就是我现在知道了纽约有老鼠，而且纽约的老鼠非常的凶悍，但是实际上可能还是比我想的要再凶猛一点，我不确定这一点可不可以说，不行的话我给你剪掉。但我来的第一天晚，我搬来纽约的第一天晚上，我下楼散步，然后在我们家楼下转角的地方看到了三只老鼠在那里，three way
叉叉欧
啊，你怎么知道他们在 three way 啊？这是怎么分辨出来的？
就是怎么说呢？很难品，但是就是你很难，你
觉得他们就是冒着粉红色的泡泡，很忘我的一个感觉。
那是怎么分辨出来他们是 three way， 但不是两个人正在你知道做一些事情，另外一个在观？
因为确实是三个叠在了一起。
哇，好精彩！
然后我当时想的是， 哇，纽约的老鼠都这么的特别
奔放，
不愧是国际化的大都市，
这
太厉害了。
然后呢，那你刚到纽约之后还有什么别的感觉吗？除了老鼠很大。
哎，但是我们在那几天，然后那个小丽一直有提醒我们去见老鼠，但是我们都没有找到有老鼠，
对，没有看到老鼠，
好可惜哦。
天哪，
他说路上应该会遇到的，可是我们都没有遇到。
是这样的，我来之前看了非常多老鼠的视频，然后我当时有个邻居，他来过纽约很多次，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关系，他说你不一定会见到，他说你也许会见到路边的那个垃圾堆里在摇摇晃晃，就那可能是老鼠在里面翻东西，你不要惊动他们，他们应该不会过来骚扰你。然后等到第一天晚上，我看到老鼠三批之后，我就给他发了那个短，我就给他发一条短信，我说骗子。我告诉你我看见了什么，然后我就巴拉巴拉跟他讲，他说哦，他说我当时这么说只是为了安慰你的，就是你看到老鼠的几率应该还是很高，他说我今天在地铁上看到了四只，然后我当时就啊，大哥，上周纽约下大雨，然后流出来的视频里有老鼠在纽约的地铁站里游泳。
地铁也淹掉了吗？
对，就如果继续这个老鼠话题的话，我还就是我的一个真是参加过校友活动，然后有一个校友告诉我他住在那个纽约的那个 Staten Island， 就是所以他每天上下班是坐 ferry 的，他说他见过老鼠会坐 ferry， 就每天在他上班的点跟他一起来曼岛，然后他下班的点
是同一只吗？
不是一只是一群，
请告诉我
是一群不是一只。
Oh my god，
可是他们不是应该把那个老鼠挡在外边吗？
就可能并没有人管吧，就纽约的老鼠和纽约的鸽子都是一些非常神奇的存在，
也是纽约公民。
对对对，就是他们在纽约是享有自己的鹿犬的感觉。但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遗憾没有看到老鼠，但是没关系，你们下次再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会错过的。
哦，但是我看前两天纽约暴雨那个视频，就是因为我上次我们在路边走的时候也看到了，因为很多垃圾都是堆在路边嘛，然后那个垃圾就浮得到处都是，我当时就感觉好绝望啊，这水退了要怎么清理啊。
纽约的基建确实非常差，像纽约地铁是1904年吧开始修建，还是第一条完工，我有点记不清了，就所以它的东西都非常的老旧，然后街道也很，就是马云远刚开头说就是觉得纽约街道很窄，是因为它最开始规划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它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去做垃圾和很多其他方面就公共设施一些的处理，然后包括纽约路边有行道树，但是每棵看起来都是半死不活的样子。
就那个因为它街道很窄嘛，它堵的程度真的，我跟小歪出那个地铁站刚开始我就震惊了，就是我们沿着一条街一直往前走，发现那个堵车的那个车龙已经超过了三个红绿灯口的长度，而且到第三个红绿灯口之后已经有一个司机已经没有坐在驾驶位上，他坐在下面，而且他并没有往前看，他就非常自得其乐，就觉得见惯了一样，他在做各种伸展体操你知道吗，并没有在急着要往前走，就是觉得哎，可能堵在路上可以摸会儿鱼的这种感觉，因为他开的是一种那种 limbo
哦，
加长里车，
对，他可能是载个什么客户或者去接个什么人，然后就堵在这里，他也没有办法，就可以顺便享受一下摸鱼时光的感觉，真让人很震惊。
我就感觉在纽约坐公交车真的比走路要慢十倍，堵得要死。
是的，就真的纽约感觉如果你很能走的话就会觉得还行，如果不太能走的话就还蛮痛苦的，因为很多地方就是两点之间你好像地铁不一定都能到，公交会很慢，然后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骑自行车也是一件是跟在其他城市骑自行车应该不太一样的体验，反正我刚学会骑自行车我没有这个胆量尝试，它交通工具选择看起来很多但好像也没有那么多。
哎，骑自行车是为什么感觉非常困难？
自行车是因为路上行人太多，而且行人都不开红绿灯，尤其是就是你们住的那块和我家这个附近感觉都是走都有的时候走不太通，骑车就是更加艰难的一个选择。
哎，所以那个波士顿式过马路难道是通过纽约这边带过去的习惯，是被纽约辐射过去的？因为看我们的视频的话就知道他那个我中间有拍到一点，就是在波士顿和纽约和在加州完全不一样，真的没有人在管那个红绿灯，只要没有车然后有一个人走了一群人就开始走。哎，所以小歪呢，你当时刚到纽约的时候第一眼你的印象是什么？
就很热啊，那个地铁站我不知道里面为什么那么热，就是我们到加上 Pennsylvania Train Station 是吗，我们从波士顿坐车过来，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视频，然后刚下车之后特别特别热，我都没有进过那么热的地铁站，然后因为我们第一次我们的视频里也说了，从湾区飞到波士顿的时候我们在飞机上特别冷，这次我们又坐那个比较高级的火车，它是 business class， 叫什么 快车吧，我想说哦，今天可能会冷，空调比较足，不如穿个外套好了。结果一下车，哇塞，简直好像步入了桑拿房，然后又臭又热，蒸汽就是让你觉得那个蒸汽从1904年建好那个 station 就一直在那儿，那空气没有交换过，一直被加热，就是很污浊的一个感觉。然后我就顺着人流走，人流走，就走到一个三角形的这个站台的样子，然后你要从两边可以上台阶，就到了真正的 station， 因为我们应该是在底车到达的地方是在 station 的底下。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两边都可以上，怎么大家都挤在这一边啊？我就很好奇的走到另外一边，看到一个嘻嗨的人在那舞动扭动，就他一个人霸占了整个的那个楼梯的一边，然后就导致所有人都只能挤在另外一边。我想说不愧是纽约，然后没有人管他，哎，他就在那儿就站在那个位置很开心，然后也不热嘛，就明显是嘻嗨了，就他都不是安静的坐着，他在扭动，哎，让大家都对他熟视无睹。
哦，这个真的非常纽约，对对对
对。上到上面之后，你又觉得哦，这个车站本身是非常摩登现代的，很亮啊，都是一种白色的现代的设计，你又觉得哦，这是另外一个天地，好像这才是纽约，但底下那就是什么玩意儿，大家好像又司空见惯，所以也是搞不太懂。
包括我们后来走的一路上，其实路边都坐了很多感觉就很奇怪的人，
奇怪的人。是
是是是，我还一直拍着呢，我说哦，这个地方很现代，一直用手机拍，然后一推开门我就不敢拍了，因为路边就横七竖八的躺着一些人，我想说拍他们好像也不太好吧。
那我再补充一点啊，我对纽约的另一个印象就是推开那个火车站的门的那一刻，我就感觉我的耳朵受到了轰炸，怎么会那么吵呀？就是你一推开那个门，你就感觉好像你突然刚才是静音模式，然后现在突然开始放什么东西了一样，但是它放的是噪音，就是施工的声音，然后有一个大妈她坐着一个电动轮椅，但是电动轮椅上面挂了一个大喇叭，然后喇叭上面在放一个非常吵的歌，然后旁边人说话的声音也巨大，我感觉真的在纽约走路的话，你只要仔细听，你可以听清楚是周围所有人在说什么。
哦，我觉得太惊人了，就是你可以听到路人他讲电话和对话的声音，我在美国从来没有体验过，我 literally 可以听到他们每一句对话在说什么耶，就不管他们是平时 casual 的 friend 之间聊天，或者是他在打一个 business 的电话，包括我记得有一个人在 complain 他的 Uber 司机没有把他送到什么地方然后什么的，你都听得很清楚，就他的对话的细节你都听得很清楚，而且怎么那么喜欢在路上打电话呀？就忙到这种程度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说话声音比较大，是因为本身那个背景音实在是太
吵
了，不得不这样。
对对对，就是就像在 bar 里，所有人都要扯着嗓子叫，不然就互相听不清，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回家之后耳朵和嗓子都很痛苦的事情。在纽约街头感觉也是这个样子。
是的，而且虽然那个车开不动吧，但是大家还是都不约而同的去不要开车，就还要开车。
对，怎么那么爱按喇叭呀？
对啊，然后还要开车，然后喇叭声也是不绝于耳，然后再加上就那么窄的路吧，你走两步还能看见一个 construction 的地方，就到处都在 construction， 然后还有 construction 的那个声音，然后他把那个那边一围，他的车就更堵了。我的天哪，我走了不到两个 block， 我就已经开始绝望了。我说，你要是每天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你真的有一点点能够找到 peaceful 的时间吗？你这样一直吵的话，你的心脏会不会爆炸？然后小歪说，你说这个话，你不要录到这里边，有人是很爱纽约的，你不要，人家会攻击你的。然后我就不敢把这个，我说我的天哪，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之类的放进我的视频。
但是真的很吵，
但很真实啊，我觉得就是真的很真实，真的是真的很吵，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二还有警笛声，我们家楼下应该有过了至少两辆救火车之类的东西我听见了，
而且就是很拥挤，我好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多人了，
真的。但是我感觉我现在回到温哥华之后，就从纽约回到温哥华之后，就又开始想念那种嘈杂的声音，因为这边实在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就很怀念那种烟火气。
哎，所以你很适合纽约。
我刚刚今天打电话之前还在跟他说要不我们换一下，就是他来纽约住几个月，然后我去温哥华清静一下。
那不可能的，住两天就够了。
就我昨晚刚回来，我之前每天想到啊，再有几天我就要回纽约，我整个人都很痛苦，真的非常痛苦，就想要回到这个环境。唯一能支持我回来就是我还有一只猫猫在这里。
所以那个困困说的想念那里的烟火，其实根本就是叶公好龙式的喜欢，你就想要回去
两天，
想
两天
是
真的。你去纽约待一下，你就能明白你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说这个噪音是一个致癌的东西，然后你成天在噪音的环境里能发疯。我在那十分钟我就已经体会到了，如果一直要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可能真的对精神状态有影响。
对，大家还要好像有一种要比较我的声音要压过你的，特别是你走到时代广场，然后大家的喇叭都开始轰鸣，然后还有那种就人力的三轮车，他们也放着巨大的音乐，我也不知道他们坐在那儿不会聋吗？
哦，说到这个，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好不好？我觉得这个还挺神奇的，我没有在别处见过，哎，就是纽约有那种人力的黄包车，
北京也有啊。
就是大家看《情人雨蒙蒙》里边的那个拉黄包车，对吧？主播现在变成了三轮，然后就是那种真的是脚蹬的那种三轮。我真的在美国，这是我第一次见，而且他们的三轮为了拉客，它不光是一个朴素的三轮，每个人都会把那个三轮的棚子里边画上可爱的图案，然后挂上彩灯去装饰它。哇，弄得特别的
花枝招展，
让人觉得你知道，对这种花里胡哨和 fancy 和一个破旧的三轮结合在一起，你简直就觉得这就是现代的 modern art， 你知道吗？就非常的行为艺术的一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在别处，没有在美国别处见到过。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震惊，是很独特的。
我们也没有去过很多美国的地方，但我想应该只有纽约有。
但我觉得不会有别的地方会有这种东西。
你们有做过那种东西吗？
没有吧，应该很贵吧，这个东西。
那个是两刀还是多少刀一分钟吧，好像。
哎，而且我有一个疑问，他到底是为了把人拉到某一个目的地，还是就是为了体验一下做这个东西啊？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为了体验这个东西，因为尤其是这个东西经常会出现在就一般都是在 Times Square 附近，然后它尤其会出现在每次 Broadway 散场，就 Broadway show 散场之后，那种 theater 对面都会停一排。
可是我没有、我在那里逛的时候，我没有见到一个真实的人在购买这项服务。哎，对啊，所以我就很好奇，还有这么多人做，就说明确实是有市场的。到底是谁在做呀？
我还是见有人做过，但我见路边趴着的肯定是比在路上骑着的要多的。
你见过的那些做的，你觉得他们是游客吗？
游客，绝百分之一百游客，而且很多看起来都不是，就看起来可能都不是美国游客，看起来像就比较像欧洲人。
那看起来就是一个能宰一个就宰一个的概念。你们知道美国这边罚钱是这样的吗？就是你在路上大部分时候都不会罚你，你有什么违规的行为，但你罚到被逮到你就罚到死。所以他们就是平时就不赚钱，就当做没有，但是只要抓住一个旅客就把你薅到死。
困以前那种 speeding ticket，
跟小丽一起在圣诞节早上出发，刚出门半个小时就被抓了。
哦，真的吗？那应该很多钱吧。
四百多吧。哎呀，当时主要要跟小丽一起出去 road trip， 特别兴奋，直接变道了警车正前方，然后踩了一脚油门，
一脚油门就起飞。
警察觉得你在挑衅，我的天哪！
但不是说第一次一般不会罚你的钱吗？
肯定是圣诞节为了给我庆祝节日快乐吧。
他们可能有一些年底的业绩考核要完成本年 KPI。
但这种好像说第一次你都可以不交这个钱，你就交给一个律师填一下信息。
当时年轻，
心都碎了，上了那个什么网上驾校。
哎，我得有一个澄清啊，我还特意去找了一下，虽然我们的感觉都不是很好，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到美国一段时间，已经适应了别的生活方式。 I have to read this， 就是我必须要读一下这个豆瓣，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很多人的幻想，包括如果你第一站就是美国的话，可能你也会觉得是这样。就是他描述的那个场景我觉得还挺美国的，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可以想象他确实是这样的。他说啊，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纽约，从一个又富有艺术气息的地铁站出来之后，钻出地面的一瞬间，看到迎面而来的有黑人，有穆斯林，有亚洲的面孔，有白人，周围车来车往，阳光打在脸上，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站在了世界的中心。
哎，这里可以笑吗？
可以笑吧。
我 comment 一下，我觉得世界中心我不知道，但是就是确实我觉得在纽约的街头，因为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族裔，然后各种各样的人就是打扮的各式各样，我觉得感到自由是还蛮真实的一个点。
也可以不穿衣服啊。
哦，对，确实就是。
是，我一直以为加州人很爱裸露，毕竟我们这边很热嘛，但去了东部大家更爱裸露。
对啊，你记得我们在波士顿看到明明是一个阴天，但是大家还是就是不穿衣服的在跑步。哎，
是，
就我感觉都还就是尤其纽约，我不敢说其他地方，但是就是 但凡这个天还没有冻到死，或者春天就刚开春，能脱就一定是要脱掉上衣跑的，哪怕没有什么可秀的。
哪怕没有什么可秀的吗？
对，
我看到的都还可以。
哦，那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上周去看 Magic Mike， 就那天我很困，我睡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除了困之外，我觉得还有个点就是他们脱的也没有很多，就是这个裸露程度有的时候比不上我在纽约街头。
对，大家知道魔力麦可吗？哎，其实看我们的这个
我们今年发的那个 Vegas 的视频里边也有录到一点点，就是本来我们想要给大家放多放一点的，但是就是被各种审核，最后剪的只剩几秒钟。
天哪！来，我们私下交流一下。
但是你在纽约街头看到的比这个还要精彩，小丽说的。
对，在纽约街头可以看到，非常，我觉得可能都不是 NC 时期，可能是 PG 25。
但是真的，那个说到这里啊，这个也是不相关的题外话。那魔力麦克确实他的舞蹈看起来很有设计感，很有艺术性，而且有一些剧情什么的。但是都来看这种秀了 ，Who cares？ 他们真的脱的不够多，一点诚意都没有。
对，他比艺术性，那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个正常的舞蹈秀呢？你比拖吧，你这个
对他们真的拖得好含蓄啊，就是基本上只有上半身，就是偶尔拖一下下半身，然后也是立刻三秒钟之内灯就关了，然后他们就换衣服去了。哦，真的是 not okay， 没有诚意。
那还不如在纽约街头走走，
就在纽约街头就找一个十字路口站下来，就站住，然后就等一等，一定会有人拖得比那个多的。
哎，那你刚那段读完了吗？
读完了呀，我就是想说，有些人就是他既然到了那个地方，还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要满足一下大家的想象嘛。
就是说，你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对对对对对，
像我们一样，
对对对，不要被我们带跑偏。
Okay. 对，如果你从上海到这儿，可能并不会有一个巨大的落差。
哦啊，不会吗？
因为上海人也很多啊，我就说从人多这个
方面。但上海比这里干净多了吧？
对，我觉得就干净程度来说，国内任何一个城市过来，应该都会蛮不适应的，就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见过就是垃圾满地的这种状态，就尤其是我之前看那个法国罢工的视频，就巴黎街头，然后垃圾遍地，然后全是人，然后地上还有火把，我觉得就除了这个火把的这个火堆的堆数比纽约多了一些，我觉得其他跟纽约日常看起来没有区别。
纽约真的很夸张，
对，垃圾堆可能还有没有我楼下的大，就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就是你去看纽约的照片的话，它的路又很窄，然后任何一个小巷子周围都是那种大袋大袋的黑色垃圾袋就扔在那儿，然后又很臭，就没有人在要收那些垃圾。
其实大家有把它记得比较好了，
大家虽然有把它记得比较好，但是仍然是垃圾啊，仍然是蟑螂和老鼠的天堂。
对，然后又有流浪汉在上面尿尿。
哦，说到这个味道真的是我觉得纽约我闻到过的，就是我们在各种地方都闻到过流浪汉的那种，就是那个尿骚味啊，但是在纽约那个浓烈程度我至今还记得，是别的地方绝对没有办法比拟的，是在纽约闻到了美国最浓的尿味，
和我觉得可能也是最浓的大马味。
大马味不一定。哎，
大马味不好说，
不一定，
因为我们这边也挺多，
翻翻也是不遑多让，但是纽约的密度比较高，
而纽约街边那些蹲着的躺着的人的密度绝对就是你人均占有的奇怪的人的比例绝对比别处高一大截，走两步就能看见，
对，而且完全躲不开，到处都是。
我感觉大家也没有想要躲，大家就无视，
就习惯了。对，
哎，我记得之前小丽有一个很精彩的理论，就是虽然人均占有的这个流浪汉数量变多了，但是因为人也多了，所以他随机攻击的时候攻击到你的概率其实比较小。
因为纽约行人确实很多，然后像大部分时候你会觉得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嗷一嗓子出去应该还是会有人过来帮忙的。
对，我觉得西海岸和东海岸这个方面有个差别，就是东海岸人非常的多，就是正常的人也很多，所以他真的不会太会攻击你，但西海岸的流浪汉的攻击性比较强，而且你可能会 不小心走入一个一对多流浪汉的情况，虽然他人均流浪汉比例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路上正常的行人也很少，所以你万一碰到一堆流浪汉在你面前你就会很慌张，而且这边流浪汉的攻击性会比较强一点，我认为他可能看到一个行人，正常行人他就很兴奋吧，像我也被流浪汉没有打，但是他向我冲过来，有点可怕。
那 那我们虽然刚才是在聊那个第一次见纽约的印象，但是这个话题主要还是围绕在这个交通和出行方面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这也是纽约的一大特色，也是给人印象比较深的地方。那我们就再聊聊关于这个出行方面有什么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吧。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我真的看过很多很多关于在地铁里边被推下去，或者是在地铁里边被一些人就进行亚裔歧视啊，就是骂你啊，突然就有人来骂你什么的。有的时候就是纯骂，然后有人在那里发小红书什么的说啊，我给报警啊或者什么，也没有人管巴拉巴拉。但是有的时候就会看到是那个说，哎，有哪个旁边有谁仗义执言帮我一起把这个种族歧视的人骂回去啊，然后或者大家对打，然后最后进入警察局之类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在纽约生活或者是去过这么多次的话，你们有遇到过真的遇到过这种事情或者是变成新闻的主角吗？
哎，这就轮到我来说一说了。我记得应该是疫情的时候，当时在湾区实在是太闷了，因为也没有办法出门嘛，什么东西都关门，就想换个地方换个环境工作一个礼拜，然后我就选了纽约。然后当时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上午吧，我当时翘班去 Staten Island 玩了一下，就在回来的地铁上面经过那个 Union Square， 是叫 Union Square 还是 Union Station， 就很乱的很乱的那一片，就出名的乱的那一片的时候，我当时余光看到了一个看起来也不像流浪汉，可能只是嗑嗨了的那种人，然后走过来，我就没有在意，我说纽约这种人不是很多吗？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又无所谓啊，继续低头玩手机。然后就在到站前可能十秒钟吧，就他突然打了我一拳，在我的脸上打了我一拳，当时就给我吓傻了。我就赶紧喊了一嗓子 fuck off， 然后那个人也没有再继续，就当时门也开了嘛，他就慢慢就一边嘴里不知道在说什么，一边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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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一边在 mumble， 不知道完全听不清在说什么，一边慢慢往后退，退到了车门外面，然后因为车门还没有关，他还在那儿站在那里静静的盯着我。盯了那么十秒钟，
太可怕了，
我吓死了。
那你周围有其他人吗？
对，我觉得最寒心的就是所有人，但其他还有大概七八个人吧，没有一个人就说一句或者帮我一下，完全没有。哦，我就觉得天哪，好寒心啊！然后就可能过了十几秒，有一个小姐姐默默的对我竖了一个大拇指。仅此而已。
什么意思啊？
是因为你骂了那句 fuck off 吗？
有可能吧。
就没有人过来扶你一把什么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摔的，就是把脸牙龈打肿了。
太可怜，我记得你说当时眼镜还打掉了。
对，可能我觉得还好是眼镜挡了一波力量，不然可能中了个。
那你后来有 file 这个 police report 之类的东西吗？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就更坑了，因为我当时因为吓傻了嘛，我就想赶紧回酒店，先待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就是回了酒店之后才打了911，然后当时那个接线员就特别不耐烦，感觉是这种事情见多了，就是听上去我有点 stereotype， 听起来是一个黑人大姐接的电话。然后特别不耐烦，我有些地方，因为我当时太紧张了，就没有听清他说什么，我就问他能不能再说一遍，他就，哎呀，我跟你说了是问你有没有事，要不要救护车，你怎么还要我再说一遍，就这种态度，哎呀，当时感觉会有点二次伤害。然后 anyway， 后来他说给我派个警车过来，结果警察过来之后，我觉得等了可能有半个多小时才过来。他来了之后跟我说，因为我那个酒店在的地方跟我背洗衣机的地方不是一个辖区，所以他管不了，得让我再回到 Union Square 去那个地方的警察局再报案。我心想，我的天哪，那就算了吧，我肯定不会再回到那个破地方了，我就不了了之了这件事情。哎，
好棒，
听着好绝望啊，就感觉
真的很绝望。
这种跟这边的警察打交道确实很经常会变成这样。
是啊，我觉得警察也没有什么用。
我感觉即使你在那个 Union Square District file 这个 claim， 他们可能也 不会怎么样。
对啊，
最多是拿到一个 report， 然后也不会有下文了，应该。
是啊，肯定找不到那个人。
啊，也就是说这种事情真的很容易发生，所以你看吧，我当时进地铁的时候我都一直很紧张。
对啊，25%的概率会发生。
就是真的是有 真的是有可能的。
我跟小蛙是一个思路，就这种事情，反正小概率我避无可避，我就放弃了，我就该干嘛，该玩手机玩手机，该听音乐听音乐，就是听天由命的那种状态。
一年多了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主要是因为你的这个事情和很多其他人，就大家跟我讲，就是尽量避免坐地铁，所以我特意找了一个不用坐地铁就可以上班的房子。
嗯，但你坐地铁还是挺多的呀。
我基本上只有周末出去玩，在步行实在是没有办法到达的情况下才会去坐地铁。
然后，所以困困那个时候是周中，人没有很多。
对，是周中。
哎，我在想刚才这个事情啊，如果比如说现在是一个想要来纽约旅游的人，听到困困那么讲之后，他会有什么感觉？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些什么建议？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正确的处理方式到底怎样？
那就提高警惕，躲开他们
吧。而且就小概率事件没办法。
如果你觉得真的很害怕，你就有奇怪的人靠过来的时候，你就离他远一点。
我觉得坐公交是稍微好一点，我觉得公交车上
公交相对地铁会好一点点。
对。
然后我朋友之前给过几个建议是你穿的衣服上不要有明显的一些会让人能判断你身份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尽量不要穿有汉字的衣服，然后不要穿那种就是很能引起人话题的衣服。我之前刚来纽约第一周，有一天我穿了一件写着 Star Wars 的 T 恤出去，那天可能有20个流浪汉想跟我搭话。从此之后就那件衣服就变成了我的家居服，就再也不可能穿出门。
Star Wars 有这么很火，
就非常的离谱。然后还有就是在地铁站等地铁的时候，尽量去跟就是比如说跟那种一个家庭站在他们的附近，或者就不要独自一个人站在一些空旷的区域。然后在地铁车厢里也是，如果余光瞟到有奇怪的人的话，尽量避开，就可能自我保护也只能做到这个份上。
我觉得我跟小歪主要是我们两个都是男生，而且基本上我们两个去哪儿都是一起的，所以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概率真的很小。
哦，纽约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以前跟我讲过，就是你在路上最好会戴个耳机，因为这样如果有就是遇到 homeless 或者是看起来精神不太正常的想跟你搭话，他可能不会那么明显的被冒犯，都觉得你是故意不理他。但是大家说的都是你的耳机不要播放东西，这样你还能注意周围的环境。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情，我路上永远都在听播客。
装饰性的概念。
对对对，就因为大伙说，或者你掐掉一只，就是你听一只，然后另外一个耳朵你是要用来就是观察周遭环境的。somehow 这个建议我从来没有真的贯彻落实过。
但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啊。
还有一点是那个要离那个候车的时候远一点，因为国内的地铁那个车的轨道和站台之间都是有隔断的，但是纽约这边好像没有，对吧？
是的，是的，
就是偶尔会有疯子把你推下去。
对对对。就如果你看到，就如果是那种，还是尽量躲远一点，这样你也不用看到下面那些奇奇怪怪的生物，也挺好的，就是多方面的给自己一些保障。
对，这个是我在 YouTube 上学习的两个要点。坐地铁，第一，不要离站台太近，因为会有人把你推下去。第二是，如果啊那个车看起来每一个车厢都很拥挤，但是有一个车厢好空哦，都没有人，千万不要上。
你这简直听起来就已经像是纽约地铁规则类怪谈了。
真的，他说里面要不有流浪汉拉的屎，要不然空调坏了。
哦天哪。那除了地铁之外，其实我跟小歪这次也体验了另一个，就是刚才小丽有提到的，就是很神奇，就是可能曼哈顿它是一个岛嘛，所以说就是它和另外的地方隔着是一条河。那是河吗？
就是河，它跟西边的 New Jersey 隔的是 Hudson River， 跟东边的隔的是就是东边的 Brooklyn 和Queens 隔的是East River， 然后跟南边的 Staten Island 隔的是什么我已经不确定了，但基本上都是河。
OK， 对，所以就是坐这个 ferry， 就是坐游轮通勤也是一个选项，就是有人真的会
轮渡。
啊，
对，
坐轮渡
感觉更像轮渡的概念。
对对对，坐轮渡通勤也是一个选项，所以真的是有人就比如说在曼哈顿工作，然后会就是坐轮渡然后住在曼哈顿之外的地方，是吗？
是的，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同就是遇到过一个同学，他说他以前的 fun fact 就是他每天上学放学都是坐 ferry。
但 ferry 不贵，还行，4块钱好像。
对，所以我跟小歪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本来我们是在河的另一边，然后想要回到曼哈顿岛上，然后看了一下那个 ferry 的路线，有一个 站可以把我们带过去，同时然后离我们要去的那个中国城的地方比较近。然后结果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哎，票价好便宜啊，然后我们就坐一下吧，顺便体验一下这个 ferry 的感觉。结果就变成了真的是体验一下 ferry， 因为就是坐上去之后，然后我们要在某一个站下，结果发现坐了一圈他也没有给我们带到那个站，最后给我们带回了河的这一边，但是而且是一个更远的地方，我们只好又去坐地铁。所以就真的是本来是想要坐 ferry 通勤，然后结果就变成了买了一个游览票，真的是去坐了一圈 ferry。
其实你们当时还可以再找一张，其实上 ferry 张票两个小时之内可以随便坐
啊。这样吗？
啊，真的吗？
对，但你可能会，但也说不定会把你带到更偏的地方去。我之前有一次坐 ferry 去过那个 Governor's Island， 是一个就是这边有一个小的岛叫总督岛，然后岛上什么都没有，基本上可以说是。但是
那去那个岛玩的意义是什么？
是逃离一下城市，就是我是需要时不时的远离一下噪音和城市里的这种。
说
的很有道理。
是比较安静是吗？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你到布鲁克林这边就很安静了。
不不不，那里比布鲁克林还要安静，因为那个岛上几乎连车都没有，就非常的舒适。
哦对，但是我跟小外当天在那里就是坐那个轮渡之前，就在那边离开了曼哈顿岛，我就有一种感觉，这旁边怎么有这么多树，这个树从来没有这么绿过。因为你知道吗，一旦没有那个噪音，你就感觉那个树都比平常更绿了，你就能感受到那个树荫。虽然在曼哈顿岛上你偶尔也能注意到旁边是有树的，但是你就感觉那个噪音在，就是那个树的作用就完全消失了。
而且觉得那个树好可怜啊，我觉得曼哈顿岛上的树就是除了公园里的树其实也蛮可怜的，但是路边的树就更可怜了，因为他们特别的孤注特别的孤单，特别的没有依靠。就是这边的路边的行道树跟国内马路两边的行道树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边的行道树感觉都没有长大，而且感觉他们随时会夭折。
哦，说到这个，我们还看到一个令人在意的点，就是有人在曼哈顿岛上养宠物，然后每次他看到他们在遛狗的时候就在想，
哦，
你说就算是我们的话，你看我们就是带苏瑞然后带那只狗的时候，我们下去有很大的草坪可以给它上厕所，你说那里的狗到底是去哪儿上厕所？难道就是那个路边的那个树的小小的那一块土吗？也太可怜了。
对啊，纽约没有草坪。哎，
纽约真的除了中央公园没有大一点的草坪，就真的很可怜。公园都很小，真的都很小，就是市中心就是你们那个酒店旁边那个 Bryant Park， 那个景虽然就是除了中央公园以外应该可能是第二大的公园了，就那个我竟然有北京的朋友来找我玩，然后他看了那个公园，他说你们管这个叫公园，我感觉这个连盆栽都不如。
我觉得那里面就是有几个树，然后还有好多地方是那个卖吃的的那个摊位，不
是
吗？
是的，是的，真的，就非常可怜，就可以看到纽约人民的这种就是绿色，对绿色的缺乏匮乏有多么的严重。
哦，真的呀，所以他们基本上牵出来的宠物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小的狗，偶尔有一个中型犬，我都会觉得哇，这个犬要怎么在这里生存下去啊？
我觉得而且纽约地面又那么脏，就都是屎尿屁，各种脏兮兮的东西，那狗狗就直接走在上面，我觉得好恶心啊。
狗的压力也很大。对，我的同事说他是搬来纽约之后才发现，就纽约的狗要打的疫苗比其他地方的狗要多。
怪不得那么贵的保险。
对，因为这边狗还要打专门打那种鼠疫疫苗，因为这边的老鼠太多了。
哦，
美国大部分地方应该是没有这个要求的。对，然后我就当时听到啊，怎么天哪，太难了。
哦，所以曼哈顿真的不是一个很宜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完全不宜居。就尤其是下雨天，穿过时代广场，每走一次我都会觉得我要少活一年。
但是时代广场最起码它不会泥泞吧？它还是铺好的，这跟下雨有什么关系？
是这样的，就是时代广场是一个平时你会觉得它的地粘脚的地方，就下雨天你根本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每次我下雨天鞋湿了之后回到家，不光这双鞋不想要了，我连我的脚都不想要了
啊！
你根本不知道这些里面就它泡过些什么东西。
哦，因为本来上面那些粘脚是因为那些各种各样的脏东西，
你并不，我就完全不想，我不想深究它是什么。不能细想，细思极恐的一个事情。
我们讲了很多纽约可怕的地方，但是我们刚到纽约的时候其实有体验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即使是曼哈顿岛，然后很中心离时代广场很近的地方，我们随便一搜周围有好多中餐，而且中餐的水平真的不差。因为我们随便选了一家就去吃了两碗面，那两碗面都好好吃。哎，
那是我们运气好。
那家店其实确实是那个周围非常能打的一家店，非常非常能打的一家店，但确实就中餐还行，就还可以。
对，但是它离那个市中心很近。
我个人感觉是因为纽约它的饮食这块它竞争非常的激烈，就不管是哪一种菜，不管是哪一种 料理，它不做好吃，就它就它确实会活不下去。
对，所以我感觉纽约的这个，就是你想吃饭，如果你有那个时间的话，就吃那些想要找那些好吃的东西，应该是能找到很多的吧。
是，确实是。我觉得纽约好处就是你想吃什么样的东西都有，中餐里各个菜系基本上是全的，然后就各种外国料理也是，就是什么样的都可以找得到，而且价格也是从非常亲民的到非常高端的，应该就是什么真的是什么都有。
纽约如果你是来玩的话，在吃上面应该是不需要担心对吧，你一定能找到符合你口味和价位要求的很好吃的店。好敷衍哦，我觉得我们说纽约的好处的时候根本就是两句话就没得说了。
它这个吃它确实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吧，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从大城市去的，我的意思是说从一个中餐竞争很激烈的地方，你不可否认在湾区或者 LA 都不会比纽约差太多，而且我们在曼岛上。
对，而且纽约总的来说我觉得华人肯定不是占主导的族裔。
是的，像我在路上，在湾区的路上，要不看到就是印度人，要不就中国人。在纽约至少可以看到不同的族裔，而且我觉得白人为主。
不过我这两天可能，因为我这两天，我昨天前天在 Minneapolis， 然后再往前在 Vegas 什么人都有，再往前在芝加哥，就感觉九成以上是白人，还蛮明显的，就是然后人也没有很多。
纽约的物种多样性还是挺多的，挺丰富的。
是，真的是，我觉得就尤其是到了晚上，到了过了十二点之后的 Times Square， 真的已经不是种族多样性，是物种多样性了，就什么样的物种都有，
什么样的生物都有，
什么样的，而且都就是已经不是奇，已经就到那个点就已经不是奇装异服，是奇形怪状。
你有见过什么奇形怪状的人吗？
打扮的就是这个衣服已经很难用夸张来形容，已经到了一个后现代的一个状态，就是好像穿了又好像没穿。我见过有一个人，他似乎没有穿，但他扛了一个床垫，然后在 Times Square 上狂奔。
哇，床垫很重，
他没有穿衣服，但他扛了一个床垫。
对，很重，就床垫至少最轻最轻的床垫，而且是一个至少是一个 full size 的床垫，至少也得有40来磅吧。
在锻炼身体吗？
我不是很懂，就而且他一边在嚎叫。
是在有氧吗？
不是。
这是什么轰炸你的心肺功能，本来就在跑步了还要在同时嚎叫，肺活量非常的强。
哎，那天我们是不是还看到有人在那儿做引体向上
啊？哦，对，因为纽约有非常多的那种 sky food，
哦，
就是对，是的，哦，就是纽约人民的健身意识。我要来讲一讲，就是时刻你可以看到有人做引体向上，时刻你还能看到在大街上，真的是在大街上，在 Nice Avenue，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有一个人在我前面走的好好的，他突然脱掉了他的上衣，然后开始在做仰卧起坐，不是做俯卧撑，做俯卧撑。在大马路上开始做起了俯卧撑。
他是一个正常人吗？就是你感觉他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吗？
就是他看起来还挺正常的，没有让我觉得，就是他不是一个我第一眼看到我会觉得我要躲开的人，但是他突然就脱了衣服开始做俯卧撑，就动作行云流水，做了大概10个之后，然后就起来，然后把衣服搭在肩头，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就
那他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身体吗？那他的身体有很健美吗？
他可能就是手表上有提醒每一个小时要做10个俯卧撑到点了，
还 OK， 但是没有到一个要脱掉衣服秀给全大就满大街的人看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哦，对，这个真的很夸张，因为我跟小歪看到的那个就是 random 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说很多地方在施工，它就是一个脚手架，就是那么一个架子上面有一个横梁，然后它突然就坐起来了，这就令人非常的震惊。
还有一件事情，就纽约的脚手架它不一定是施工，它很多脚手架其实是个产业，
啊，
就为了帮助人健身吗？
就是纽约好像是有个法律规定，它就是如果是超过6层的建筑，如果就是外立面墙有任何脱落或砸到行人的话，这个就是这个 owner 是要负责任的。然后为了防止这件事情，就是但是就是维修或者是维持它那个状态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然后就是纽约这个 scaffolding 整个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就是好像似乎好像是你在这样一个施工状态，还是你只要搭了脚手架，就是可以 exempt from 这个 regulation 还是怎么样。所以就纽约的脚手架，就这种脚手架经常是今年不拆的，甚至它会有些是
没有人要，
对对对对，它有些是那种非常 fancy 的那种状态，就是那种像那种意大利的那种罗马柱的那种造型，会有那个样子的，但是它就反正就不拆，就主打一个我就留在那里，就不能把我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哇，这就是万恶的，算了，这句话剪掉，
这
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散漫惯了。看我们政府给他来一个清理市容市政，立刻就把他们全部给处理掉。但是除了奇装异服的人之外，纽约人真的穿的就是正常人，大家都穿的非常的正式，你知道，就是加州人就是拖鞋短裤，然后一个大 T 恤一套，然后包括现在我前两天还在跟小歪说，我觉得就是突然有一点发现，哎，这几年怎么放弃打扮了，因为偶尔去一次别的地方，然后看见那种男生，然后他们就穿着就是不是穿西装，就穿西装以外也有打扮的很好的，就是穿着那种很笔挺的牛仔裤啊，然后里边还有那种专门设计好的内衬内搭，然后外边套着一个什么牛仔的外衣之类的，你就明显看人家是打扮好的，你觉得在加州好难见到。但是纽约的人感觉对他们的着装都是还挺有追求的。
我感觉这个是不是行业，因为加州程序员多，然后 IT 公司都很 laid back 的这种，所以大家就好像没有很多这方面的要求。然后纽约相对来讲，就 IT 公司肯定 IT 公司好像也没有，就是这方面也没有要求，但 IT 公司毕竟数量没有，就是它占比没有那么多，像金融业或者是别的很多行业，就反正我上班都有看到很多还是西装笔挺，然后甚至是会打领带的那种，就甚至是夏天还会打领带的那种。
哦，真的是西装控的天堂，哎，就是所有的男生全部都穿着西装，就是他即使没有穿那个整套的外套，也至少是西裤加衬衫
加皮鞋，很累，
加皮鞋，加皮鞋，是真的。
但是真的看起来非常的有精神。
对，再想想在夏天，在肮脏的这个散发着臭味的纽约，穿着这个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总体来说，纽约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好像就会被淹没，就不管你有多奇怪，好像都显得不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因为在加州，毕竟你在路上也没有什么人，大家还是会看到你，你是那个唯一的新人的话，虽然你也知道大家不 care， 但是你还会有一个 spotlight 在你身上。在纽约的话，我觉得这个 spotlight 不会照到你的身上。
包括有很多穿礼服的女士啊，感觉她就是也没有要怎么样，但是她就是穿着礼服出来了。
嗯，在酒店也有遇到，他们可能要去 party，
可能要去 party， 可能要去看秀，就我觉得就是这边好像大家都还蛮 dress up 的。
哎，说到看秀，那就是终于又可以说一下纽约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纽约的文化生活真的超级丰富，就是你想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包括百老汇经久不衰的各种经典的秀都会在纽约这里上演，然后包括先锋的呀，然后古典的呀，然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 museum 也是，就是资源非常丰富。就是我们没有去，但是大家有给我们介绍的那个所谓的大都会 museum， 好像说是你如果仔细去逛的话，你可以去逛好几天都逛不完。
困困的最爱，
曾经的最爱。
来吧，来九次的，不去九次的。
对，感觉已经都是曾经的最爱了，现在已经不喜欢。
把你的热情捡起来。
哎，捡不起来了，可以。就是曾经，我觉得我曾经对纽约的博物馆和音乐季都是非常痴迷的。我去了九次，其中的可能有一半多都是为了去逛博物馆或者看某一个 musical。可能两三年前去的一次，就每天就是中午起来去大都会待到5点钟关门，然后晚上去看一场百老汇，然后回家睡觉。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
也太幸福了吧，感觉好爽。
啊，当时真的觉得特别幸福，现在觉得就那样吧，大都会就那样吧。
这完全的被浸淫在那个艺术的氛围中，哎。
真的。
对啊，多棒啊。而且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别的事情，哎，因为我主要是想到中午起来，然后没有别的事情，整天都是娱乐活动，哎。
他只是请了一周假而已啊。还是那个时候你就辞职了？
哎，我当时，哦，辞职了，刚辞职。
可是很多人没有很爱逛博物馆啊。
嗯，我现在也是。
报警了。
我们去逛的那个博物馆是什么？就是小小的一个
Museum of Modern Arts。
MoMA， 就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它是在纽约非常市中心的一个地方。
嗯，因为它就小小的6层，但是我都已经逛得很累了。但是很令人震惊的是，这么小小的几层里边就有莫奈和梵高可以看。
是的，
真的很令人震惊。
是梵高的星空，
真的。
是的，而且你能就是大家都很自觉的在那个星空前面排队，然后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稍微排一会儿，大家就会给你让出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跟星空单独合照，你就可以拍到你在那个星空的画前，但是看起来好像周围没有别的人似的。但是你只要稍微转一下镜头，你会发现你周围站的全是人。
网红打卡地。
哦，但是那是星空的真迹，但是还是挺令人激动。
就感觉相对于他的这个有名来说，算是人很少。
而且你们还蛮巧的，就是那个至少大概也就两个星期，你们来之前两个星期，那个画还在大都会，因为那边有一个梵高的特展，应该是刚拿回来没多久的。
所以你之前去大都会是主要想看什么呢？
就虽然我也看不懂吧，但我就觉得欣赏艺术就是令人开心的事情。然后他们会每天都会有三场那个 guided tour， 就会带你，那个 tour guide 会选大概四五件他最想跟大家 explore
的
展品的、
哦、
对，然后就带你渐渐看，就是会深入研究每一件具体是什么背景，讲了什么故事，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
每天每场都不一样吗？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还挺好的，每天有很多场。
那是什么让你放弃了这个喜欢？
看腻了。而且我上次去的时候，那个我最喜欢的 European Paintings 也关掉了，整个 European Paintings 关掉了。
他们就要开了，我不确定是九月底还是十月份，反正要开了。对对对，
哎呀，那我又想去了，
又可以来了。对对对，是啊，对，来吧。
可是欧洲画展是我最不理解的部分。
欧洲画展是我最不能理解的部分，
我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就觉得好看就行。
就是文艺复兴之后的那些画嘛，画的都是女神啊、耶稣啊、小孩啊，
也有很多那种，对对对对对，很日常的。画小姑娘跳芭蕾这种
就是，就是一些很精致的油画嘛。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唯一就是能够感受到一点什么 connection 的就是那些画了，别的我都没印象。包括这次在波士顿还有在这边看的，我都有印象的就只是那些油画，别的我倒是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进去。
什么都没有看进去，没有什么艺术细胞。
对，因为这些很多东西你不了解它的历史的话，你也就是看个新鲜。
但我觉得能看见就很厉害，就是我一直都我完全 get 不了，就是欧洲画文就他很厉害，他画得很好，但是就是再往深了一点点，我就完全没有概念。
我也是，
我跟他没有什么共鸣，没有什么 connection。
对对对，我会觉得我跟小歪，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没有办法产共鸣，我会觉得啊，就是我甚至会觉得他画再好，就是他能有照片跟真梦也不会啊，就是 so。
我想说，但有一些 modern arts 的作品，反而我觉得哦，他有一些情绪。我虽然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知道他有唤醒一
些
事情。但是那些精致的油画，我真的读不懂。
我这次在看那些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在看它是一个整体的时候，你觉得啊、哦，这跟你见过的很多很多油画看起来都是同样一种风格，或者是同样一种技法之类的。但是你仔细去看有些画，然后你就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说。这是怎么画出来的？这真的是人能画出来的吗？你仔细去看他每一笔，然后是怎么一点一点把它画成这么一幅画，就虽然你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你想象一下，这是怎么样一个人用他的手能把一个画画成这样。包括我有一幅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画的是一个他画的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博物馆的展览馆一样，然后所以他那个画里边是陈列了非常多的画和雕塑，但是他的每一个画其实也都是一幅完整的画的感觉，只不过被缩放到很小，就每一个细节都画得非常非常厉害。Wow. 当时我就觉得哇塞，这真的是人类可以做到的事情吗？
是很特别，
但是我还是就是没有任何的兴趣去记一下，哎，这个画名字叫什么呀？哦，这个作者叫什么名字？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都甚至懒得去查一下，我就觉得哦，好厉害，好厉害，然后就走掉了。哦，我们这次去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它是一个做了一个巨大的真实的 Google Pin
啊，它是 Google 捐赠的吗？
哦，它做了一个巨大的那个真实的那个谷歌地图上的那个指针，然后指在这儿，然后写了个 You are here， 然后就觉得还挺有这种 modern art 的这种概念的，
哦，这个还蛮好玩的。
我突然想起来，十年前去 MoMA 的时候，有一个展览是它好像放了大概。就像一个放果酱的瓶子，大概放了四五瓶，瓶子里面放的一个是他攒的十年的指甲，还有什么脚指甲、头发，品味一下
啊
，modern arts 嘛。
我不建议这个展品现在不在了，我觉得挺好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偏见的想法，但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那我们来说说音乐剧呗。啊，你看的不只是音乐剧对不对，小丽还看音乐会。
对，我去音乐会去的会比较多一些，就是纽约这边的卡内基音乐厅，还有林肯中心那边有几个小的音乐，小也不一定小一点，有几个那个音乐厅就是会承办很多各种各样的 音乐会。
这是你在以前不在纽约的时候没有有的体验是吗？
对，以前在国内的话就是演出机会有，但是相对来讲会很少，就不可能像现在这种在音乐季的时候一个星期可能可以去看好几场，而且都是非常顶级的这种体验，而且票非常的便宜
啊。对，我当就想问这边的演出票应该也比国内要便宜吧？
对，这边它会有很多，因为就是这种classic music 它就是叫经典音乐嘛。
嗯，又是会让人看到想要睡觉的演出。
就它的受众相对来讲是年纪会偏大一些的人群，然后它就会为了吸引年轻人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像我经常去凯内基音乐厅和林肯中心那边有一个 Chamber Music Society， 就是它的一个室内音乐的一个他的一个协会，他们的活动基本上就是40周岁以下，只要你可以提供 ID， 然后你几乎大部分的演出就是每一场你可以用20刀买一张票。
40岁 ？Why？
40岁以下，因为大部分就我去的这些音乐会，我周围坐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年纪可能可以做我们祖辈的人，就肯定比我们爸爸妈妈要大的那种。
天哪！可是博物馆的 Young Adults 可是25岁是吗？我们之前我记得。多少年前啊，第一次来湾区来三番来参
SF MO 吗？
对啊，来参观那个 Modern Art 的时候我们还能买那个 Young Adult 的票，今年我们看我操25岁，
笑死
气死，我已经不是 Young Adult 了，
就只能可能 Classic Music 是一个更加不受年轻人待见的活动。
那你在听这些音乐会的时候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吗？
哦，就有一次去听一场音乐会，只是冬天的时候，就是进门就开始，因为纽约也是外面室外会比较冷，然后室内会很暖和，进门就开始脱大衣，然后脱完了就回了同事一条消息，然后就顺便就把手机放在了进门的一个休息的那个椅子上，然后我就冲进音乐厅去听音乐会了，然后开场前摸了把口袋，发现手机不见了，然后我想啊，我最后一次用手机是在进了这个 venue 之后，所以手机应该还在这里，但可能锁在音乐厅外面。然后等我准备起身冲出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就坐下来听完上半场再说。
我猜那半场有多久啊？
半场大概看什么曲目？那天是舒伯特的一个啥来着的，完了有点想不起来了，但差不多50分钟到一个小时吧，就我还是 enjoy 完了这个之后，然后冲出去就不停地摁我的手表，然后就那个寻找手机的功能，然后听见他在那个 Lost and Found 那边叫了起来，然后我就过去了。
那还好没有被拿走哎。
对对对，就还行，然后他们验证了一下我可以解锁，然后就让我把手机拿走，然后回去之后就因为我之前就是表现出来的局促不安，就让坐在我旁边的一个阿姨发现了我的异常，然后就聊了几句，她说哦，太好了，找到。她说本来我都已经准备拿你的手，说你赶紧拿我的手机打电话看是不是被谁偷偷顺走了，这样万一他还没有关机你还能来得及找到他。
哇，那就算找到了也很难，你需要 confront 这个人。
对，就是但是然后他说说不定是就是说不定也就人家也就是拿错或者怎么样，但是就还行就是还好不需要进行这样奇怪的操作。
我可能是因为这个来听音乐会的确实也都是慈眉善目像你说的年纪比较大的人，所以不太会。
对，可能也不太会，然后可能也可能是我那天去的真的很晚，就在我后面可能也没有在观众进场，可能都没有人发现那边还有一个手机。之前我记得之前我们那个困困和我最喜欢的节目疲惫娇娃里面有一个主播就是说
不是会议室了吗？
然后疲惫娇娃是
另外一档，是我们、
哦、
是我们第二喜欢的一档播客节目。然后他们里面也是有三个主播是住在纽约，然后有应该有一个还是有两个也是很喜欢听古典音乐会。他们就说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去一个古典音乐会，然后当时就是疫情在美国还不是一个事情，大家都没有戴口罩，然后他就听到周围有人开始打喷嚏和咳嗽，他就想完蛋了，就纽约现在热爱古典音乐80%的人就应该都在这一场了，就这一场下去如果有人干到，可能这个可能而大家年纪都很大，可能这个群体就要灭绝了。就但我真的我就去看古典音乐经常就这种感觉。我记得我有次去看哪一场的时候有一个老爷爷是带着呼吸机来的，坐在轮椅上带着呼吸机，他那个呼吸机是过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很轻的那种 beep 的声音，然后他就
表示这个人还在呼吸哦，我还好。
对对对，中场的时候他非常艰难的就是去就是跟周围的人道歉，然后大家就完全没有任何感觉被打扰到的意思，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还会过来要坚持听音乐会，
好有精神追求哎。
那已经要死了，当然要选择最喜欢的事情做啊。
你好，你说好难听啊，
没
人家说不定这个
很
招呼机也没有要死吧。
我的意思就是个意思嘛，在你人生的最后几年，你看一场少一场。
可是这个其实是很需要意志力的，在你那个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你的精神上很难有还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想象中在那种情况下你还会对这个东西很热爱，但是实际上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就很难对某一件东西保持热爱，所以你还是有这个冲动想要来听，这个本身就有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哇塞，好！但是你觉得这样高端的精神追求，你就觉得只有在纽约这样的地方才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故事。
东海岸，其实现在有人在这个小红书上激烈的辩论这个事情啊，就有一种说法就是湾区人的精神世界非常的匮乏，但也有人说湾区人精神世界匮乏是因为你自己的精神世界匮乏，因为湾区其实有很多这种艺术性的活动也挺多的，只是你不知道。
硅谷脱口秀吧，我可不想听大家在那里讲段子，讲的都是我的这个老板今天怎么样，我的总包怎么样。
我说一个点，就是同样的音乐会，我们来比，就是有一个中国的那个钢琴家叫王羽佳，然后去年是前苏联或者俄国吧，他应该还是出生在沙俄时期，一个很著名的沙俄音乐家叫拉赫玛尼诺夫，去年是他诞辰150周年，然后去年就会有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就是以纪念他为名义的这种演出，然后他一生写过4首钢琴协奏曲。然后每一首都是那种非常经典的，然后耗时也是比较久，就每一首至少应该都是在40分钟往上，长的可能是48到56分钟之间。对，然后王羽佳去年，我们这位北京钢琴家，他在纽约演出了一场是四首钢琴协奏曲一场马拉松跑完的，然后他在费城是每一场演2首，然后一共演了4次，然后他在 LA 演了8场，每场1首。
为什么？
那每场不就40分钟吗？50分钟？
没有，他还有别的曲子，就是、
哦、
对他会别的再搭1到2首。但是我的点就在于，我觉得相对来讲，我觉得加州人民应该还是没那么挑的，所以才能让他们有这种一场一首的这种发挥空间，而且票还能卖到那么贵，
真的巨贵。我记得当时顶就是 balcony 最顶上好像都要两三百刀，就在洛杉矶。
200-300在费城或者在纽约那场可能不是，但在费城200-300已经可以买到全场最好的位置了，基本上。
加州人民有钱呐、
啊！加州人民，
以此还是可以说明，就是在纽约这个艺术演出，它的竞争力以及观众的欣赏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不能随便糊弄，是吗？
是。
对，而且我感觉大家能坐得住吧。就是你四首听下来还是很花精力的，
他也可能考虑受众，大家听不下来，加州的人听一首应该就腻了，要不然再弹2首加州睡着了，他这个 limit 应该就是1首。
在纽约的那场有一个观众好像有突发心脏病还是什么的，还有 emergency 就 medical emergency 的情况，然后
哇，
演出大概中断了20分钟，后来还继续把它演完了。
纽约人好热爱艺术。
但是就听起来好绝望啊，因为刚才他说完那个他去听那个古典音乐会的时候，我本来想以为你要问出一个什么高深的问题，类似于说，哎，那你听这个音乐会你主要是欣赏他的巴拉巴拉巴拉，因为我也举不出来，我也没有什么。但是你顿了一会儿说，那你听音乐会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呢？就觉得哎呀，这果然就是我们的。
那不在 Q 他说那个故事吗？
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提问风格了。就是、关于这个、
我很喜欢，就这样很好，因为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说得出来。对，而且听到自己不是特别感兴趣，也可能就会睡过去。说这
是啊。你看我们现在也听了几场音乐会了，你不是音乐会，音乐剧了，你有听出来什么吗？你喜欢的是什么呀？
我喜欢好听的呀。因为我们有听那个 Hamilton， 就是很著名的，最近很著名的一个音乐剧叫《汉密尔顿》，然后真的水平非常高，
是豆瓣评分最高的音乐剧、
就是现场听真的好震撼哦，就是大家都是现场唱的那种感觉，因为你能明显感受到就是那个歌手他在那个大声唱和小声唱的时候，他那个声压不是声压，就是那个音量会非常的差别非常大，他就和你录制压制出来，然后你用同一个平均音量在电脑上播放出来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啊！真的，这个很明显。
对，因为我们后来回来之后，因为我们觉得那个音乐剧真的很好听，然后我们有他在那个 Apple Music 上有整个的那个官方的录制版本， 就是听起来就是它是同样的旋律，然后同样唱的也很好，但是就是真的跟现场不太一样。但是我能听懂的呢，就是某一首歌特别好听，所以我在整个之后我就对其中的有一个唱段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哪一个？
Satisfied。
Satisfied、
哦、
对，
就是 Satisfied、哦
但是其实第一次听我有两个点打动了我。第一个是英国国王唱说，就是 Washington 愿意放弃他的权利， I cannot believe it。 我就想说Oh my god，
就想说 Oh my god， 下面大家自行脑补，就是后面一句话都不能多说。
还有一个是就最后一个曲子我很喜欢，他就说历史，你没有办法决定历史会记住你的一些什么事情，你也没有办法决定谁生谁死，就是大概是这个。所以这两个是我当时听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尤其是第一段，我想说哦，这个词写得很好，
很有现代的意义。
其实大家去B 站上看也是有一些弹幕的，因为他之前那一段就是说Washington 跟 Hamilton 他们 meeting 说这就是最后一次了嘛，我要通过我的卸权来教会这个国家的人民如何去 move on 啊，算了，不能再说了。
这个节目
我们变成了不明白播客。
我真的已经三色过了，有些不能讲的东西我今天绝对不会提的。
没事，我们就说到这儿好了。
我们回归我们那个如燕的套路啊，我们还看了另一个剧，但是另一个剧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即兴沉浸式话剧，叫 Sleep No More。
北京不是上海也有，
上海有一个，
是的、嗯。但是你说上海那个，它的背景故事变得不一样了？
它的背景故事有点不一样，而且它的那个发行商好像不是一个，还是说发行商是一个，但是制作公司不是一个？就是虽然它用的是同一个名目，但是有一点区别。而且上海也好贵哦，上海一场应该是599人民币，就几乎跟这边价格差不多。
但是我在知乎上刷到有人去刷十几次，要把所有的东西加隐藏的那种小黑屋全部刷完的那种。
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话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这个话剧就是你每个人进去之后，就是所有的演员就会在整个搭建好的一个四层的宾馆的场景里边随机，也不是随机的，就是他会在特定的地方出现在他应该出现的地方去演出。但是这一切对于观众来说都应该是提前不知道的，但是所有的观众你就可以戴上一个面具来区分你和演员，然后在整个他搭建好的场景里边去走，然后你如果没有提前做攻略的话你就随便乱走，所以你在什么时间段会看到哪个演员在哪里演什么都是完全随机的，然后需要你自己去跟着某一个演员或者是根据你看到的东西去拼凑他整个故事是什么。而且就是即使你不会英语完全可以去看这个剧，因为他没有任何几乎没有任何一句对白，
他没有对话。
然后但是呢这一切就是这个形式很新颖啊什么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对，很不错，就是会为他叫好，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的。但是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是就是中间他有两段非常大尺度非常爆炸的裸戏。
困困有看那一段吗？有一段是那种闪瞎你的狗眼，叭叭叭叭，
对，就是他一直会用那个频闪
啊。完了，你没看到？
不太记得了耶。
怎么可能？那段如果你看了，应该不会忘吧？
可以了，你还要再来一次纽约？
再去一次吧。
对，再去一次。就是他的那个地方是一个男巫，他们在进行一个仪式的这么一个剧情。然后你从进去的那一刻，他会一直用那个频闪的灯光，就是在那个灯灭的时候，你就什么都看不见。
高频的白光。
对，但是当它亮起来的时候，你可以一瞬间看到所有演员的剪影。但是因为它闪得非常非常快，所以你看到的
时候就有点像定格动画然后被抽帧了的那个感觉。
对，但是它因为你的视觉是有一定的暂留的，所以它是会有那种定格再加上一些那种光影晃动的感觉，所以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但是你刚进去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吐、
哎、有点像那个什么，有点像蜘蛛侠那个电影，就是抽帧的这个效果。
嗯，我觉得比那个冲击力还要更大，因为它真的有点， 我觉得就是这个才应该放一个牌子在门口，就是说有可能引发癫痫，
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真的很危险。因为刚开始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不习惯，我都有点觉得有点恶心，但是在那场戏里边就是有一个就是非常狂野的裸露，就是那个男巫整个什么都没有穿
哦，男生女生都露，就是全露啊，女生露上边，男生是全露。
然后第二还有另外一场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主人公就是在浴室
麦克白，
他杀了人之后在浴室里边洗掉自己身上血液的那场戏，他也是到浴室前面啪啪就脱光了。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第一轮我们遇到了这个场景之后，第二轮我们觉得哦快到这个剧情了，于是我就提前冲到了那个浴缸旁边，在离他最近的地方，对，然后在离那个浴缸最近的地方等着他跑到我面前把衣服脱光。
我天哪，你有给他递浴巾吗？
没有
敢妨碍他们的任何演出。但是我后来有看到他是脱掉的衣服，他是放到旁边一会儿要穿的嘛。然后在他们去那个床上表演的时候，我去看了一眼，我还去摸了一下他一会儿要穿的那个衣服。就此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困惑，当天晚上我在跟小歪聊。难道这些演有裸露戏份的男演员在选角的时候对他们的身体特征有某些要求吗？
没有，我们后来觉得应该是他们就是觉得自己很自信才会去演。
对，但是就是你会不由得产生这个疑问，就是当那两位演那个裸戏的那两位男演员，他们真的都非常的天赋异禀，就是让你觉得Oh my God， 真的吗？你们是不是在宣誓什么不太正常的印象给正常人啊？我觉得正常人好像并不长这样。
我想去看了，我非常想去看，真的，
真的还蛮精彩的。
心动了，心动了，心动了，种草了，种草了，种草了！
天哪！
这不比 Magic 和 Mike 精彩多了，
裸秀都天赋异禀，感觉都是
港。
对啊，这真的让人觉得很震惊哎，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弄的。
这还有个小趣事儿，因为它整个场景是在一个五层的小楼里，它故意把它设定弄的是一个很昏暗的一个 hotel， 就有点像闹鬼的房子。就你不说的话，你会认为它是一个鬼屋。你刚进去的时候，它会通过一个很长的通道，那个通道里没有任何灯。然后两边有一点像烛火一样的那种很微弱的灯光，进去之后又是那种很老旧的酒店的一个设定，就真的很像一个鬼屋。然后他当时设定就是说每个人会拿给你一张扑克牌，他叫到这个扑克牌是几，你就可以先进到那个里边开始看戏了。所以第一轮的时候他一共演三轮嘛，但是你第一轮可能看不到整个的完整的故事，因为你进去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然后当时我跟马明远就很怕被拆散，因为它里面很黑嘛，我们现在就拆散了，就找不着彼此了。然后你在里面探索，觉得好害怕。然后我们还刻意一直等，因为我们两个拿到的那个牌还不一样，所以我们还一直等到可以一起进去，
就是等到后一个人那个比较大的号码被叫到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再跟前一个人一起进去。
其实也没有人查，然后那个黑大妈开始发面具，发面具，发面具，正好发到马明远，他是最后一个，他说 OK， 你们先从这边进，然后从我开始就去另外一个门，就是我们在这多等了半个小时，结果我们还是被拆散了，
救命啊！
然后我进去的第一个场景，我根本就不知道去哪儿，然后大家都乱跑，我就一直上楼，一直上楼，上到最顶层。看起来好恐怖，很像鬼屋。然后我进去的第一个场景是一个精神病院，
天，
就是一个医院。然后我说哦，这里是医院，但是没有人，好恐怖哦。就有几个人戴着那个白色像鬼一样的面具在那里游荡，感觉就更恐怖了。然后我就下了一层之后，一走进去，它的场景是墓地，
天，
而且那个墓地里一个人都没有。我就觉得现在人是都去哪里了，
救命啊，他们在针对你。
但是后来我们就很快还是、
后来又碰到了，还挺容易碰到的。
那还行，
就是你跟着演员走的话，到时候最起码有几场戏你是肯定，因为很多演员都会去同一个地方，但后面也是又被跑散了。而且我那边
也很容易跑丢，
对，特别容易跑丢，因为你要跟着那个演员跑的话。而且我那边是它是有一个电梯嘛，然后它也是就是用尽各种办法不想让你们跟认识的人在一起。然后因为它到了某一层之后，它就说好了，我们到了，我们所有人都下去吧。因为他说他真的是这么说，他说我们所有人一起下电梯吧。然后没想到第一个人刚走出去，他就直接伸手把我们拦住了。然后那第一轮的人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呢，他已经把电梯门关上，我们就已经跑了，第一个人就已经被放下去了。他就用这种各种办法把它拆开，对，就很有意思。
所以小丽一个人去看也可以。
对，就我们当时在电梯上面就会有小情侣想待在一起嘛，就手牵手。 然后就会被那个电梯工作人员故意拆散。
对，因为就是第一个人这样出去被坑了嘛，然后第二个人到第二层的时候他又停又玩这一套，然后第一个人走出去了，第二个人还用眼神向他确认，诶，我现在能出去吗？然后他又点了点头，然后大家就放松警惕，就啊，那这次可能真的让所有人都出去，没想到刚出去了三个人他又把他关了。
心理学大师啊，我的天哪。
对，但是后来我跟小歪跑散了之后，我觉得确实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太好一起跑，
就是因为一直要等另一个人的话，他有可能就会让你错过一些什么东西，而且大家有感兴趣的点不一定会完全一样。我觉得确实可以不用太执着于你非要跟认识的人一起。
就可能一开始你有点害怕，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场景长什么样，我觉得还是有点恐惧。但你跑过一次之后，你第三次你看完第二轮，第三次你就甚至可以先去那个你感兴趣的场景前面等着。
我去看的时候一定会在那个浴缸边蹲一蹲的。不容错过。
你们还有什么很喜欢的在纽约看到的戏吗？
我说一个吧，就我目前可能 top 5吧，有一个是 Hades Town。
等一下， top 1是谁啊？
top 1现在我想想很难耶， Hamilton， 然后 Sweeney Todd 我也很喜欢。
我先揭发一个关于困困的点，他喜欢的东西都会看不止一遍。你们先问他 Hades Town 看过多少遍。
黑松还好吧，黑松就看过四遍，哈密顿看过七遍。
哈密顿你看过七遍？
在加州看的都是。
哎，加州哈密顿一张票多少钱啊？
没有，就是我当时在湾区，就三湾和三河 C 都有嘛，然后他们会有那个10块钱的 lottery。
哦，我们有10块钱 lottery。
对对对，抽中坐第一排正中间，就很爽。
你抽中了？
抽中两次。
哇，那你可见一般加州人民的精神世界就是很匮乏。
我觉得一定是因为加州人
抽
这个东西的人肯定很少，
而且没有什么人知道。
而且我来纽约已经抽了一年三个多月了，还没有抽中过。我甚至有人抽了4年还没有抽中过，所以就
impossible。
所以纽约真的很难抽啊。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湾区的精神生活。
真的不行，
匮乏，非常匮乏。
哇，10块钱可以坐第一排正中间。
对啊，
就是他没有卖出去的票，是那种单人座。
他会专门留的，
他是前面两排就专门留给前。
哦，前面两排就是 lottery 哦。希望他再来巡。
哎 ，anyway， 回到 Hades Town。哦，它是一个就古希腊神话改编的一个爱情。
是那个游戏吗 ？Hades。Hades
是 Hades， 就冥界
啊，对对对，
对，那就是那个。
然后讲的大概是两对 couple 的爱情故事，一个非常悲惨的爱情故事。Anyway， 里面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就他上半场的最后一首，就冥界的那个老大在给他的所有子民洗脑，说为什么我们要在冥界和外面之间建一堵墙。是因为我们要防止敌人进来。为什么我们要防止敌人进来？因为我们的敌人都是穷苦的人民，就贪图我们的财富。然后 anyway， 这首歌就唱的，当时就感觉非常震撼。然后而且我看的时候是2019年，当时川普
是吗？
还在位，当时就是川普一天到晚说我要 build the wall， 然后歌里面唱的也是 Why do we build the wall？ 哇。Because we have and they have not, my children, because they want what we have got. Because we have and they have not, because they want what we have got. The enemy is poverty, and the war keeps out the enemy. And we build the wall.
这个剧是什么时候的？是一个很新的吗？
2006年。
对对对，差不多2000初。
哦，所以是提前预言了一下。
我天哪，真的是非常，太震撼了。然后里面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女演员，比我还小2岁吧，但是歌声非常非常明亮，就是你听到她唱的第一个音，你就会喜欢上她。我安利给了所有人都非常喜欢。然后特地，因为纽约的百老汇就是结束之后都会有演员出来跟观众打招呼啊、签名、聊天什么的。哎，我就特地去蹲了他，还跟他合照了一下。这是我手机里面唯一一张跟明星的合照。
哎，能不能 给我们传授一下，像这种场合你去找他签名的话，你要跟他说什么？
就因为每个人能跟他互动的时间很短嘛，只能说那么两三句话，就说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
就说很喜欢你啊，什么 what a great show 啊，然后你的表现很好啊，然后我就说什么，我专门从湾区飞过来看你看了两三次。
所以你真的就专门飞过去飞了两三次吗？
是啊是啊。
哇，
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哦，所以纽约的真的在文化生活这方面真的是没得比，这个是绝对绝对绝对的
娱乐生活也是吧，但我们可能没有怎么娱乐，我说 bar 啊夜店啊，
这些我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我们在这边也不去，在那边也没去过。
小丽比较有发言权，去了几十个话。
我只是公司就是公司 happy hour 会跟着去，平时自己是不会主动去的，因为真的太吵了，就是受不了，大街上已经够吵的了。
但我感觉纽约人民很喜欢 bar 吧。
是的。
哎，那你们每次 happy hour 去的还是不同的 bar 吗？哦，我以为你们有固定合作的。
我们没有，我们公司附近新开个 bar 都会去打卡一下的那种感觉。
啊，那你也不错啊。
但真的很吵，真的。
那你有特别喜欢的 bar 吗？
没有，就都很吵。
bar 是都是那种比较昏暗的吗？有没有那种别具一格的，一进去之后很明亮？
明亮好像没有，但我
没有。
我跟困困去过一个 jazz bar， 还不错。
嗯嗯，那个很好，主要是那个其他的顾客特别牛逼。就去的是一个 jazz bar， 然后当时另外一桌客人可能有六七八个人。是专业的 dancer， 都盛装打扮，就穿的是那种怎么描述啊，小丽，像 country girl，
对对，就是对，衣服都是就是看起来像，对，衣服甚至看起来像那种像 costume 像戏服的那种，就绝对不是日常的穿着，甚至这种走在纽约大街上都会多看两眼的那种衣服，然后而且跳得非常好。
然后他们突然就开始跳了吗？
就我们进去他们已经开始跳了，已经不知道跳多久了。对，
他们是客人还是专门去表演？
是客人，但是他们非常的嗨，嗨的像嗨的就是非常喧宾夺主的感觉。
那要给他们送酒吧。
那就不知道了。我觉得这个店应该做到，就可以让他们常来。
我想说纽约很多这种很愿意在路上就开始表演的人。但是我有点好奇，他们需要你付费吗？比如说在地铁上他就突然开始表演，我没有遇到，他们 expect what？
就如果你觉得好的话会，然后就他表演结束之后会拿一个小桶，然后在这个就是在地铁里走一圈，但他不会 force 你做任何事情。
所以他们在地铁上表演之后他们也会这样，也会拿起。
对，是的，是的。
那如果是在路边呢，或者地铁站这种？
路边地铁站就是会有人停下来观看，然后这种一般会，或者有人停下会就拍个小视频啊什么的，这种可能会付一点。其他如果就是你并不 care， 走过去也就走过去了。
会有那种就是强制，就比如说你本来不知道要付钱，你就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他会跑过来强制让你付钱。
我没太有过，就
我没有。哎，
对，就本着不想招惹是非，就这种一般看一眼好奇怪啊，好奇怪，就在心里 comment 一下然后也就走了。
但这种还挺多的，就是你看旅行网站上他不只是坑亚洲人，我感觉他是坑所有非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的人。
对对对，就 Times Square 上一定会有穿各种各样就是什么米老鼠的衣服的，什么
还有皮卡丘
衣服的人，
有没有侵权？
对，然后拉着人合照，那个肯定是会，那个、肯定是要钱的。然后还会有打扮成僧人的，而且那种然后往里上套珠子，
哦，
那种，而且就那么一个人。我至少已经见过他，这一年我已经见过他一两百次，应该都不止了。我经常下班路上都会见到他的那种。
他有套过你吗？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他看起来应该是就是亚裔面孔，应该讲到我觉得可能是中国人，就看到就本着这种可能中国人不坑中国人的原则，我没有看他企图拉过中国人的手。
可能中国人可以戳穿他，说
有可能
是你哪个庙的，你什么东西啊，谁开的光啊，然后他就回答不上来。
那这种我感觉他就是坑游客的，但时代广场游客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就每天能坑上几个也就够了。
哦，对，其实时代广场也是一个很值得聊的东西，因为大家可能不管来没来过美国，来没来过纽约，你提到纽约时代广场大家都知道吧，而且包括一些明星天天应援啊，就会粉丝把他们的广告打在时代广场的广告牌上。哎，你经常从时代广场过，你有看到过什么国内明星的那种大广告被打上去吗？
没怎么特别在意过，都是在小红书上会刷到什么谁谁谁今天就哪个粉丝后援团今天给谁谁谁投屏，
那可能就几十秒。
对对对，因为这边就是他这边有一些广告牌是只要是个人，你花钱就可以往上打广告的。
哦，我们可以在上面打一个会议色，
对对，可以的，可以的，
很便宜，
真的可以的，
四五十刀。
然后大概几分钟的那种，真的不贵。
真的吗？
但是应该没有，就是你的 target audience 没有什么用，你只能把它拍下来，然后再发小红书，它才可能有点用。
对对对对对，是的，
没错没错，都是这么干。
是的呀，但是即使如此，四五十刀这个价格也是很令人震惊的。
四五十刀，15秒好像是。
也看不同的广告位和你投放的时间，
嗯，
反正有就是听起来比你想的要便宜很多。
哦，那些什么后援团打的那些，好像营造的像国际巨星一样，看起来成本也没有很高吧？
没有没有，不会花很多，没有，
很便宜的。
我以为就是分分钟几百万上下那种。
我都已经准备明年给我们家猫猫过生日去投一个小视频了。
哦，真的吗？那一定要录下来给我们看。
我是这么打算的了，已经。好的。
天哪，原来这么便宜啊！
嗯，大部分那种最大的广告位肯定都是，什么亚马逊啊，或者是别的一些，他会投一些剧、投一些电影之类的。
我看 Netflix。
对 Netflix， 然后就是时代广场，他每年就是12月31号那个跨年夜，他会掉一个球球，然后掉球的那一块那个竖着的那个广告屏，那好像据说时代广场最贵的一块广告屏，时代广场最南边，然后那块广告牌上我前几天就中秋节的时候见过剑南春然后还有五粮液打的广告，就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然后过年前就是茅台在那边可能打了得有一个星期，就它不是一直是那个样子，它会放个几十秒然后换下一个，在那边就是茅台，我在茅台打过一个，而且我拍到过，就是茅台祝全球华人什么新春快乐之类的。
哇，全部都是酒厂哎，这些国内的酒厂都好有钱。
真的很神奇，看到的几乎就是国内打这种商业广告，基本上都是酒厂。
那因为这个小丽他们家离时代广场基本上就是在他们家楼上就能够鸟瞰时代广场，就是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你有去参加过那个时代广场的跨年吗？
没有没有，就离我们家时代广场离我们家走路大概一个 block。就但是完全不想去，
对，真的很近，走路2分钟吧。
那我觉得那个人潮应该就已经堵到你们家楼下了吧，你只要下个楼就相当于参与了。
基本上是就跨年那天我们家猫就开始听到楼下的人的嚎叫，就非常的不解，已经睡着了，然后起来走到窗户旁边看，就看一下门看了半天。就这些人到底在干嘛，为什么今天晚格外的吵，这种感觉。
但是你不走到那个广场上你看不到那个球。
看不到那个球，就也不是很想看那个球，我一年其他364天我都能看见它，我不必要在那天看它掉下来。
哎，所以在时代广场跨年到底是在做什么？就是一群人一起倒数，
大伙就在那里好久，据说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站在很远的地方，那个人群的声音应该很大吧，那我跟他们一起数一下也算参与咯。
我个人认为是，但是就是站不站在那里，我觉得我都不太能理解，就是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
但是国内也有
啊，
外滩什么的，橘子洲头
啊，感觉也很危险，就是这么一帮
有踩踏事故
是吗？对对对，就是我很抵触，就是置身这样的一种环境里，我会觉得非常的不安全、不可控。
哦，但是你只要坐在家里边就能远程参与，那应该很爽吧？
在家里
很多人的毕生梦想，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每年这个时候，你把那个你的那个家租出去，然后你去住2天宾馆，感觉可以赚回票价。
但真的就是啊，说的这么近，真的时时刻刻都想搬走。
啊，为什么？哦，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对，小丽刚才说了，她离那个时代广场只有一个 block， 这是不是很多也是很多都市白领的梦想？哇塞，住在世界中心的感觉。
对，我真心诚意的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人生可以有一些更加美好一点的愿景，不要。
为什么？除了这个人很吵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不好吗？
就吵这个真的已经够要命的了，
而且很亮啊！我们不是去参观过吗？
就我们家如果窗帘不拉，每天晚上就是一个灯光秀，而且真的很吵，而且吵就是吵，加上下雨天会觉得很折射，要穿过密集的人群，然后只是为了回趟家，真的非常的艰辛。
这么好的位置的话，房租应该非常贵吧？
我觉得比起别的城市，纽约的房租是真的很贵，但是我这个就还行，因为楼也不算很新，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那种附加的设施。
我就大概问一下，有超过5000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到绝对付不起。
哎，可是你觉得一个时代广场旁边的房子，你觉得5000块钱不是一个很合理的吗？
你如果把它想象成酒店的话，确实，你酒店一个晚上可能要300到500。
所以没有五千，那感觉
远没有五千，
有到三千吗？
差不多，
差不多三千，
在这个上下。
那其实真的不贵，相当于每天才100块，
每天才。
你们这房子可以改成 Airbnb 吗？我感觉可以赚翻。
哎，你真的出租得赚死。
我觉得在那边找 Airbnb 不一定这么便宜吧。
真的，我感觉我们这边是有人在做 Airbnb， 因为楼下经常有人拖着箱子，然后跟前台说我要拿哪一家的钥匙。我觉得是有人在做这个事。合同里会写不可以了，但是真的操作起来就。
哎，说不定是人家房东自己。哦，不对，这你们的房东都是同一个人是吗？
对，我们这栋楼是一个 family owned 的，所以就所有的人都是 tenant， 然后就租户自己做什么，就是他就大家自己的事情了。
那困困在纽约都一般住哪儿啊？
哦，之前都会找 New Jersey 那边的 Airbnb 住，因为曼岛实在是太贵了，根本住不起，就隔一条河就。便宜巨多，但是每天早上过来就会要赶早高峰，因为它从 Jersey 到曼岛中城的话只有那一个桥可以走啊，巨堵，就跟湾区的早高峰差不多。
要坐车吗？还是坐地铁？
坐，只有公交，那边没有地铁过来，只有公交。
对啊，那你是那游客，你不是没有必要赶早高峰，你可以
等下午再出发。所以他后来不会起那么早了。
是的，
再往后等我搬来之后就可以住我家了。
你们觉得纽约的人怎么样啊？就是正常人，因为我去之前，我们朋友说纽约这边服务业都很冷漠。
就是我经常在刷到小红书上说，纽约的中餐馆大家的服务员态度很差，而且你给18%以下的小费，他都会给你翻白眼。但是这次来没有哎，我觉得服务员好像态度都很好哎。
因为之前有朋友说，你们去纽约，他们去来纽约的时候旅游，然后是很高级的 Midtown 的酒店，可是 check in 一句话都不跟他们说，而且他们还是比如说 Hilton 的高级会员，就是沉默。
天哪，这太可怕了。
对，但是我们这个还好，就我们这次来还好。
我在纽约吃的中餐，要么就是都没有给小费的时候，就是在吧台点餐的，要么就是还可以的。哦， Chinatown 有一家李安导演非常喜欢的店。这叫武昌好味道，然后英文名叫台湾 Pork Chop。
哦，我知道那家，我没有经过。
对那家就是都就你只在吧台点餐，然后坐下自己坐下吃，或者东西拿走的那种，就他好像没有服务员点餐的这个概念在。然后纽约的人的话，就纽约大街上的人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好脸色，就是我记得困困跟我描述过，说他就感觉他欠了江湖所有的人800万。对，你说到这个，然后我记得很清楚，而且我现在上街一般也是脸上挂着一副别人欠我800万的这种样子，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有人想找你搭讪或者怎么样，这样会感觉比较安全一点。就是纽约你会很容易分辨游客和真的住在纽约的人，就大家脸上的那个神采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你会发现那种就是递小广告的，什么 comedy show 的小广告，或者那种那个旅游观光的那种巴士的小广告，永远只会往脸上看起来有笑意的，或者是那种在看一些什么的人手上递。然后像我们这种闷着头，然后没有表情，背着包往前走的人，就他们看都不会看我们一眼。我们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就不是他们的 target audience。
特别是曼哈顿这种地方，大家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我觉得。
对，打个电话都是上下几百个意思，然后感觉不闯一下红灯，这个生意可能就要黄的感觉。
而且要一直打电话。
对。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个问题，所以，但是我觉得通过两位的态度，刚才都已经说过，就是你们会愿意在纽约继续生活下去吗？
来，困困，困困是困困都困困是每2个月过来住两天是吗？
对，常住是不可能的，太折寿。
但只要百老汇还有新的好看的秀，他会去啊。
只要小丽还在纽约，我还会去。
哦，我的话，我觉得我最开始来纽约的时候想的就是3-5年应该可以，但是现在会觉得要相应的再调短一些这个时间，我觉得可能3年就差不多了，甚至最好。最好3年之内可以搬走，就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已经快3年了，不，已经快1年半了。
已经快一年半了，对，已经觉得就是想见的很多东西已经见过了，就已经体验到很多东西，然后也认识了很多人，但是会觉得这个城市太大了，而且大家都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因为这个城市有太多，就太 eventful 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的生活安排，所以会觉得想跟人建立起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连接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然后这点会让我。个人觉得就在我目前的这个状态我会觉得有点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我后面应该会很积极的去寻找离开纽约的机会。
所以刚才那个意思是说这个纽约会导致脱单比较困难吗？
脱单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就是
真的是工作导致的。
也没往工作肯定没有给我任何的帮助。我就会觉得就是想跟人建立一个比较深的 connection， 哪怕不管是友情还是其他方面，我觉得都会比较难。因为维系一段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它都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都不会那么愿意把时间花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可是这个繁忙程度的话难道不是跟你的职业有关吗？
大部分的职业都很忙。
忙一方面是忙，一方面就是大家真的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做，因为纽约真的就是你想做的事情这里都有。
我懂你的意思，所以就是那种反正就是静不下来，也不会有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和需要的那种感觉。
对，就只要我想，我一个周末四个半天加上两个晚上可以排得满满的。就很多人我觉得应该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觉得你需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分出来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考验的问题。
好的，所以确实是跟我们西海岸的整个生活氛围非常不一样。
但是你如果来美国旅游的话，可能在西海岸感受到的美国和在东海岸感受到的美国完全不一样，
和 Midwest 的美国也完全不一样。
西海岸很无聊，只有些美好的风景啊，有一点吃的东西啊，还要能见到很多的码农。东海岸你可以见到很多咨询公司的人和律师。
哎，我很好奇，就马明远和姚玉，你们还想再去纽约玩吗？
我觉得可以去看个秀，然后待一两天。
就除了看有文化生活之外，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其他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吸引我的地方。
是的，我觉得我离开纽约也只会想这些，就别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怀念的东西。欢迎你们再来，非常的期待。
说不定你先走，
或者我先走。
那好吧，那就感谢两位嘉宾，带我们和我们的听众们简单领略了一下纽约的生活氛围。虽然和西海岸和我们生活的地方有很多不一样，但是或许有人喜欢呢。
肯定有很多人喜欢吧？还那么多人住呢，
还是可以体验体验的。毕竟有那么多就关于纽约的影视作品，然后文艺作品，就是我觉得感受一下，就
对，我觉得是就是如果没去过的话，去玩一下还是非常值得的。至于在那里常住就是另一个话题，
也可以来了再骂，没有问题。
那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我们给大家说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